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以德前书二章一到三节，以及诗篇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先来读彼得前书，一起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得子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来，诗篇一篇一到三节，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接下来请上师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永生之路五，爱慕灵粮。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声有点大哦。这声音怎么样？
可以。
好，永生之路五，爱慕灵粮。我想听到这样一个题目，大家也多多少少可以猜到我到底想讲些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些这个世界上一个状况。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建筑，你知道，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长越大，我忽然间慢慢发现我还蛮喜欢建筑物的那这世界上呢有很多很经典的建筑哦，就好像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或者是梵蒂冈的这个广场跟圣彼得教会的这个教堂啊，还有更不用说中国的万里长城，或者是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西班牙的圣家族大教堂。这个西班牙的圣家族大教堂呢，就是那个一直还在建造的那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哦。那其实不论是哪一个经典的建筑呢，其实都是花了大量的财力、人力才能够建造而成的啊。那在这建造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除了财力，还有人力，还有就是要花时间。有没有什么的建筑是可以一夜造起来的？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哦。当然啊，在那个，其实在日本的那个战国时代啊，曾经有这么一个很有名的人，他真的是一夜之间造起了一个城。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叫丰臣秀吉。他是曾经做了一件这么就是厉害的事情，所以马上就让他的这个君主看中他，然后后来成为在日本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君主哦。但是呢，他的那个一夜城哦，在历史上其实就是木头这样围一圈叫就叫一夜城。在真正的建筑呢，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建筑。那当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他好像一个工头一样，他来帮助我们，就是立了一个根基。他帮助我们在信仰上立了一个根基，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根基呢就是基督。然后呢，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在这根基上来建造？我们是要用不容易烧坏的这样的一个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的房屋呢，还是我们要用容易烧坏的这种草木禾秸来建造我们的房屋？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自由，是我们的自由。但是一个糟糕的工程表面上是可以是很好看的，可是呢，当他今天遇到了地震，他遇到了一些灾难，他就会倒塌得非常厉害。 而一个坚固的工程，它是不容易倒塌的，但是它需要花时间去做所谓的建造还有维修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来反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的属灵生命想要成长，我们就需要花时间来亲近神。我们的属灵的工程，我们想要我们属灵的工程是需要神的话语，它成为我们建造房屋的材料。我不晓得大家是用什么样子的材料来建造你的房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的材料是上帝的话语。罗马呢，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个大家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就会马上成圣的，所以我们要渴慕灵来，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像一棵树是栽在溪水旁一样，按时候来结果子。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样一个用这两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今天要爱慕灵粮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第一，爱慕灵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爱慕灵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指的是，我们有没有喜爱上帝的话，我们有没有亲近神，我们有没有读经祷告，我们有没有喜爱圣经的真理。圣经所带出来的这一些就是属灵的这一些内涵，属灵的这些祝福，它是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一部分啊？其实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读经祷告，我们退一步，有多少人有在读经祷告。很多人在刚接触圣经的时候，通常都会透露一个讯息，就是圣经很难懂，然后读不懂呢就不会想要去碰，那可能有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去教会做礼拜就好。圣经是真的很难懂，因为它本身是2000年前的作品，我们不能用我们既有的价值观来看待圣经所有的内容。可是圣经也没有很难懂，因为它不但翻译成了中文，它也让我们看见它其实有蛮多翻译是让我们可以看得懂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好像没关系，反正我看不懂圣经我就不要看，我只要每个礼拜去做每周去做礼拜就好。当然每周来做礼拜非常的好，但是每天的灵修祷告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的心态呢，就好像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在就是现实在一直在进步的时候，都会比较习惯以前的方式那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现代的这个智能手机很难用，对不对？那电话能够打就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在路上有些人就是打电话是用那个嘎啦 K， 但这不是所谓的不好就说这样的心态呢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常常是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自己做不了什么。就好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虽然有一只手机，但是呢她不太会用。她不太会用呢，就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她有时候她自己在工作上她自己找不到的一些资料，她就马上传信息给我，要我帮她查这个或者是帮她查那个。那儿子嘛，那个母亲传个信息来说，儿子帮我查一下，我好像不太可以说不然后就帮他查，然后查好了就是寄给他，然后就让他去看。可是呢，有时候他在紧急的时候，他不一定找得到我，对不对？他不一定找得到我。那找不到我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一筹莫展。所以他常常会描述，他如果在紧急的时候找不到我，他就跟我讲说，每次找到你我就抱着头在烧，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不会去查我所会查那些东西。那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灵修，我们没有读经祷告，我们遇见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懂得怎么样用真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读经祷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度过 这些难关。所以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觉得饥渴，我们想要寻求神的义，我们就得以蒙福。因为神的话真的就好像活水一样，只要你愿意喝，就能够解渴。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灵修、读经、祷告对基督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它重要到一个程度是，它必须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必须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一种渴慕。我不晓得大家渴不渴慕上帝的话，我不晓得大家对上帝的话了解多不多、深不深，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话，好像渴慕灵奶，就像刚出生的婴孩一样。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他的本能哦，就是要喝奶。有没有一个出生的婴孩，他跟你讲，他万一出生就说我要吃干粮，哇，那在婴孩吓死人啊！所以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他的本能就是他要赖，他要生存。而当他出生以后，他需要喝奶，就是他赖以生存的食物。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圣经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主耶稣也常常教导我们，神的话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进入到我们生活里面，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原则。基督徒的行为规范是神判断我们的标准。就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虽然说我们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可是我们不可能永远像婴孩。而当今天我们慢慢的成长，上帝会判断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规范来判断的。而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这些人生观也好，价值观也好，我们是可以从这个世界上去吸收这些人生观和价值观，可是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基督徒该有的价值观也是从圣经的教导而来。所以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从来都不灵修，我们从来都不祷告，我们从来都不读经，我们从来都不亲近神，他的生命是干枯的，他的属灵工程是容易倒塌的，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很容易被他所忽略的。一个属灵生命比较敏感的人，他可以常常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可以在很多的小事情上看见上帝的作为。可是当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敏锐，我们根本就不会凡事感谢神，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事情发生很理所当然啊。可是很多事情发生真的是理所当然吗？真的是理所当然吗？不一定的。在彼得前书2:2，他为什么会告诉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因为他后面那句是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彼得他用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是否爱慕灵奶，我们是否爱慕上帝的话，我们是否愿意去亲近他，是跟得救有关联的。比如说在罗马书10:9，保罗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若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句话很经典，对不对？这句话大家可能听着都会背了。若你口里承认，对，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是我们得救一个条件。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我们会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口里认耶稣为主？那什么又叫做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呢？那明白这句话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怎么样，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是得救的条件，我们知道这是得救条件， 但是我们却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能不能够得救？口里承认，口里认耶稣为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很深啊，如果我们没有很深入的去探讨，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他当时的状况。我们要其实读圣经不要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在读，要用当时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读。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口里认耶稣为主是一件多么撞到了撞到十字架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你被政府抓了，政府说你要否定耶稣，不然我把你抓去关，你要怎么办？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在讲这句话的那个时期，他们是用生命在服侍神，他们是用生命在认耶稣是他的主。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我们对圣经的背景不熟悉，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件事情来。我们可能就认为说，哦，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很简单啊，你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我是，你问我有没有饭前祷告，有啊，都有。但是如果今天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一些逼迫挫折了，人家问你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你会怎么回答？所以呢，这句话的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它真正的含义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不论在，请注意哦，不论在什么环境，我们承认耶稣是创造主。因为主这个字哦，它就有三种含义在里面。我们承认耶稣是创造主，是神，是我们的主人。主这个字就包含了他是创造主，他是神，他是我们主人的三种含义在里面。那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是心里相信他掌管生命主权的神。简单来讲，你的生命是神的，他掌管你的生命，你是这样相信的吗？他掌管你家人的生命，你是这样相信的吗？他掌管了你生命的主权，所以他让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证明来证明旧约预言的实现。因为旧约预言就是预言弥赛亚要从死里复活，也告诉了我们他是掌管生命主权的存在。所以你知道短短的一句话，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很更深入去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明白这句话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一句话是我们得救的怎么样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必得救。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是这样相信这些话的吗？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就要回头再来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所以你看，读经祷告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要通过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道是何等的博大精深，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道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且它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大能的这样子一个上帝的话语。第二，我们要花时间灵修，那因为灵修是大有好处的一件事情啊。爱慕神的话语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在诗篇有提到，就是当今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就为有福，而且会怎么样？会按时候结果子，而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一个愿意花时间灵修祷告亲近神的人，首先他要经历的是属灵的平安啊。我不晓得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甚至当我们常常读经祷告，神会用圣经的话语来告诉你你当做的是什么，会用圣经的话语来感动你来做一些决定。所以当我在灵修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有蛮多次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在询问上帝一些事情的时候， 常常神透过灵修感动我来做一些决定。所以当今天我们跟神越亲近，你会越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个原因。所以这些决定其实哦，有时候在人看来好像并不怎么样，可是呢，不论这些决定在人看来如何，你会发现最终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而当我们今天亲近神，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更多的灵修祷告，我们会知道说为什么他让我们做这些决定，他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他的美意。所以一个愿意常常灵修祷告的人，他其实真的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当他今天栽在溪水旁，它是有充分的水分能够供应这一棵树的成长。因为如果没有水分的树，它最终的结局就是枯干。而一棵枯干的树，它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砍下来当柴烧。所以我们不能够当一个枯干的树，我们也不要当一个在沙漠当中挣扎的树。在沙漠当中挣扎的树很可怜啊，因为它要抢水分。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我们不常常灵修祷告，我们不常常来教会敬拜神，我们真的就好像在沙漠的树当中的树一样，我们常常没有水分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他是可以在江河当中在沙漠当中开江河赐给我们活水的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愿意更多来亲近他，我们愿意更多的灵修祷告，我们就会按时候结果子。而这个所结的果子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这些果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一方面是有基督徒的美德，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另外一方面也赐给我们许多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按时候结果子，我们的叶子也不会枯干，等于说你的生命它不会枯干。你知道一个常常读经祷告的人，当他开始不读经祷告以后，他会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生命干了。而当你从来不做读经祷告的动作，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一直都是干的。而当你开始亲近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被滋润，你的生命开始被改变，你的生命开始被神所得着。你会去经历神，你会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才真正明白原来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多么的美妙甘甜，是多么的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他是多么的爱你。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爱你吗？你是从哪里相信的？你从哪里得到证据说上帝爱你的？你从圣经里面，你从亲近神，你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当中，你知道上帝爱你，爱你到一个程度，愿意为你上了十字架，也愿意为担负你所有的罪，也愿意为你死而复活。有一位基督徒呢，他在刚信主的时候啊，并不是很喜欢读经祷告。这样一讲，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像跟我都好像，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读经祷告。后来呢，他自己呢尝试着坚持，好好的试试看，就是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坚持了一年。一年后呢，在与他交谈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就是他从刚到教会的时候满口胡言，说一些不正经的话，然后变成讲话有内涵。虽然说呢很喜欢开玩笑，但是呢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其实我们读经祷告以后，我们上帝改变我们，请注意哦，其实我们的个性是很难改变，可是上帝改变的是我们个性当中那些不好的部分，而不是改变我们的个性哦。而且他呢，他以前很喜欢讲一些或者是做一些圣经所说不可以做的事情啊，然后慢慢的一年后，他变成说他不喜欢去做圣经说不可以做的那些事。后来看见他有改变，然后跟他聊天，问他一些原因，他就说为什么会有这样改变呢？是因为他刚去教会刚信主的时候，他回到社会当中与他的朋友相处，他的朋友都笑他说，你这样的人去什么教会？ 你这样子去什么教会？然后他很不高兴，想说这个好不容易的来去到教会成为基督徒才被这么说啊，他就想说看看圣经有没有可以反驳他们的话。结果呢，他就开始读圣经，然后越读就越被圣经的内容所吸引，越读呢越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事情，自己以前一些坏习惯好像都不是这么好，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不好，他就慢慢的被上帝所改变。然后他看见说不可以骂脏话，因为他以前很喜欢骂脏话，那结果圣经说不要说污秽人的话，当说造就人的话，他就渐渐的也就不再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他以前很争强好斗，可是大家今天看到圣经说要温柔谦卑，要爱你的仇敌，他也就慢慢的就不再争强好斗了。然后当他看见圣经说要荣耀神，他跟他朋友相处的时候，他就非常不喜欢他的朋友去说主耶稣的坏话，那怎么办？他就渐渐的用爱心来包容自己的朋友。然后当他慢慢的了解圣经的道理，他就知道要怎么样子的来荣耀神，他又知道要怎么样子的来为主而活。所以当他开始灵修祷告，接触圣经，当他开始更多的来亲近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而他里面就会有许多属灵的内涵，不但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他周遭的人，也让人愿意去认识他的信仰。所以你知道，一个愿意亲近神的人，一个愿意去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一个愿意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他不但是可以改变自己，他也可以改变别人。他不但是可以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他也可以让他自己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读经祷告多么的重要，我们基督徒若没有把圣经的话当饭吃，你会发现影响不，你会发现自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遇到事情要怎么样来解决，你会发现自己对上帝真的是非常的不熟悉。我今天发生遇到问题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这位神说，这个常常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些通病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就是好好的学着更多的来亲近神，就是所谓的爱慕灵粮，爱慕上帝的话语。当我们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时间结果子，而且我们的叶子也不会枯干啊。特别是神给这样的人有一个莫大的福分，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人，当他愿意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神会帮助他来做每一件事情，这样的人生是尽都顺利的人生。因为有神帮助，又有谁可以抵挡你？有神帮助你，有谁可以抵挡你？没有人可以抵挡你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事情尽都顺利，我们就要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才能够按时间结果子，我们的叶子也才不会枯干。所以爱慕灵粮，而且最重要的是，爱慕灵粮不是一种自我强迫去做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不是逼着我们自己去做好像去假装自己像一个基督徒。什么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这是我所爱慕的，这个是不是你所爱的，这是不是你想吃的，而不是别人逼着你去吃。我们今天灵修祷告不是被逼着去做的，今天不是牧师跟大家讲说你要去做，你就好像逼着去做，而是你喜欢做这样的事，你愿意花时间来做这样的事，你愿意让自己去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样子的我们才会愿意更多的灵修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自己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当我们今天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第三，把灵修祷告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习惯。每一个人呢，他都有所谓的惯性的生活啊。可能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我们习惯性的吃饭吃早餐，我们习惯性的干什么，然后习惯性的去上班，然后习惯性的回家，然后习惯性的就是做一些惯性的事情。可是在这惯性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上帝在这当中？在你惯性生活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将灵修祷告融入自己的惯性生活。当你有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开始改变。所以而且灵修祷告呢，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是非常自由的，不像说好像有些宗教信仰，你一定要去到当场才能够拜那个神。圣经说什么？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对不对？他无所不在意味着什么？你在任何场所、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他，你在任何场所、任何地方都可以灵修祷告，只要你愿意打开圣经来读圣经，只要你愿意跟神祷告，不一定要闭着眼睛啦，有时候也是可以，就是闭着眼睛也可以，有时候也不一定闭着眼睛。所以发现我们今天要亲近神是非常自由的，是非常可以非常随性的，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人生的朋友，把它当成是你人生的一部分来亲近他的啊。所以特别是当你对圣经哦有充分的了解之后，其实不一定是每一天抱着圣经也都能够来思想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已经在哪里？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面，已经在你的价值观当中哦。过去呢，我有两次骑脚踏车撞栏杆的经验，很痛的、啊。骑脚踏车是没有不注意就往栏杆那么一撞。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是我刚回来日本的时候。你知道我刚回来日本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澳洲信主的，我刚回到日本，哦，那心很火热哦，这才刚刚信主，每天跪下祷告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读经，一看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真好，这是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话语哦？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也是骑脚踏车回家，然后也在脑子里面在想说，哦，那圣经那是什么话？结果要转换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就直接往栏杆一撞，砰！然后自己想说奇怪，怎么会自己想的那么入迷哦？然后第二次也是一样，第二次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神学院哦，你知道那神学真的是有时候让你脑子会爆炸。可是也是一边骑脚踏车一边想一些想不通的神学，结果也是想得太入迷，就直接也是撞到栏杆上面去了。哎，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说让大家知道说我撞到栏杆哦，我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了解圣经的真理哦，你会非常的入迷，你会非常的着迷，你会非常的想要去昼夜思想上帝的真理。你知道有一阵子，真的满脑海里面全部上帝的话语，就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到自己头脑都觉得说快爆炸了。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就是不停的明白上帝的话，你不停的了解上帝的道理，你都不停的明白一些圣经所教导的这些真理啊。所以在神学院的那段时间，我就常讲，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有两个法病都白掉，因为圣经的那些神学真理真的是非常的，有时候有些东西非常的艰难，特别是语言性的东西也非常艰难啊。但是当你越去想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会让你很着迷，会让你舍不得放下来，会让你值得想要更多的去研究上帝的话，会让你想要更多去明白这些圣经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用基督徒的方式来处理这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所以真的要把灵修养成一种习惯，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我们成功会有如神助，但是我们失败我们也仍然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所以我们要亲近他。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他也要来亲近你。而且读经祷告呢，真的是可以按自己的生活节奏来进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读经灵修不需要太长，甚至我们可以每一天，你甚至从每一天读一章圣经的章节，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没有时间祷告没关系，祷告可以随时随地，你甚至在公车上也好，甚至在你任何的时间点也好，你都可以跟上帝祷告。好，那如果真的说是没有时间没有关系， 甚至你可以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礼拜天早上9点有祷告会，礼拜三晚上7点有祷告会。等于说，实际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的，愿不愿意去做而已。所以，当我们今天更多的亲近神，你会发现，上帝也会更多的来亲近你。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在抱怨说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亲近神。我们要亲近神，他也会亲近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才会更多的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尝过主与你同在的甜美？你有没有尝过主与你同在的甜美？当我们愿意持之以恒的来亲近他，我们持之以恒的灵修来祷告，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甜美。那灵修祷告呢，也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也可以经历他的大能，因为神的能力是彰显在人的软弱之上。当我们今天愿意更多来亲近他，他也会愿意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好，那也如同主耶稣所说，我们今天明白了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遵守，而且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我们就是爱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他的命令是什么，而他的命令在哪里，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爱神，我们爱主耶稣，主耶稣说爱我的也必蒙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命令，我们在主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想要蒙神所爱，我们就要明白他的话语，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我们要更多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去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亲近他。所以弟兄姐妹，灵修祷告这个是在讲台上，在生活里面，牧者也好，你们的属灵长辈也好，或者是小组长也好，或者是弟兄姐妹也好，一定是不停的提醒又提醒再提醒，一直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是属灵的粮食，是我们每一天必备之品，是我们必须要吃到我们心里面去的。当我们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神与你同在。就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父神，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更多的从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多来认识你。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也帮助我们得以刚强，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打开主你的话语，让主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来亲近你，好让我们经历主你的甜美，我们经历主你的能力，我们也经历主你的大能，我们经历主你的同在。主啊，你同在是多么的美好，主你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妙。主啊，我们还是恳求您帮助每位弟兄姐妹，让他们都经历主你的同在，让他们经历主你的恩典，就如同圣经所说，当我们经历过了，我们就明白主你是多么的美妙。我们求主你恩待保守，带领我们更多的经历你，也带领我们愿意更多明白主你的话语，在更多的灵修祷告，好让我们更多来亲近你。求主保守看顾，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圣名。